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原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生李志刚被非法批捕，曾被非法判刑十年，北京报首制再被冤判，并被勒索罚金5000元。天网恢恢，恶人帮，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后的心声。据明慧网报道，原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生、法轮功学员李志刚先生2020年10月27号在家中被警察入室绑架，家人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2021年2月5号，李志刚的母亲才接到通知，说李志刚已被转到长沙市看守所，并被所谓的抓捕。李志刚家住湖南省长沙市袁家岭铁路段家属宿舍区，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长沙市东区理科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国防科技大学，本科毕业后又取得硕士学位，成为国防科技大学银河计算机研究项目的技术人员。李志刚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1年的迫害中曾被绑架4次。就在他继续攻读博士并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校方逼迫辍学，开始了一段坎坷的人生旅程。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李志刚究竟走过了一段如何坎坷的人生旅程。大学校园是思维活跃的地方，也是人才聚集之地。1992年自吉林长春传出后，由李洪志老师传授的法轮大法在短短的时间内打动了无数学子的心。为什么做人一定要重德？人生的意义为何？什么是佛法？以及修炼的原理？这些千百年来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李洪志大师在书中给人们做出了解答。当时在北京的清华校园就至少有9个练功殿，修炼法轮功的清华师生众多，全国各地兴起修炼法轮功的热潮，在湖南的国防科大校园也有不少师生在修炼。李志刚于1998年下半年走入法轮功修炼，那是在中共对法轮功开始迫害的前夕。身高1.85米的他为人纯真善良，诚实质朴。有朋友曾问过李志刚，你为什么修炼法轮功？他回答说，修炼真善人，这当然好啊。然而1999年7月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因为妒忌法轮大法传世的盛况，不顾当时其他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发起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刚刚走入修炼的李志刚坚信修炼真善人没有错，当时他是在读博士生，如果说一个不修炼的不字，他的学业、科研、生活、前途便一切照常。李志刚向给他做所谓劝说放弃修炼法轮功工作的校方人员解释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时，他明确地表示要继续修炼法轮大法。从1999年到2020年，李志刚共被非法抓捕4次，一次是他参加法轮功学员之间的修炼心得体会交流，被非法劳教1.5年；一次是他参与制作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光盘，被非法判刑5年。一次是他被怀疑发放被公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第一秀神韵晚会的光盘，而被非法劳教2年，半年后被释放回家。还有一次他被绑架到强制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洗脑班迫害。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李志刚遭到殴打，长期剥夺睡眠，关小号，关小铁笼，不给吃饭等各种酷刑折磨。2020年10月27号晚，20多个中共有关部门人员闯入了李志刚和母亲居住的住所。当时有几位长沙的法轮功学员正在他家做客，大家一起阅读法轮功书籍《转法轮》，并交流修炼心得体会。在场的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李志刚家随后被抄，被翻得底朝天。李志刚被带走后，母亲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近日，李志刚的母亲才得知李志刚已被劫持到长沙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并被所谓的批捕，即所谓的批准逮捕。 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法轮功学员鲍守志先生近日被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零6个月，被勒索罚金5000元。现年65岁的鲍守志家住北京市朝阳区。2000年11月，鲍守志想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去天安门广场打出真相横幅，被警察非法关押在北京看守所1个多月。2002年，鲍守志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悬挂真相横幅，被中共警察绑架。北京市朝阳区国保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去他家非法抄家。鲍守志的家被洗劫后，发现丢失现金25000元以及一台价值400多元的录音机。鲍守志后遭非法判重刑10年，被劫持到北京前进监狱关押迫害。2019年7月16号，鲍守志被东花市派出所警察绑架。2020年9月8号，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对鲍守志远程非法开庭。现得知，鲍守志被网判2年零6个月，被勒索罚金5000元。他本人的工资从2019年8月份就被扣发。鲍守志已提出上诉。据明慧网报道，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的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他们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目前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他们的材料已递交给29国政府。以下是明慧网近期收到的被举报者名单。王洪波，北京市房山区法院审判长，他无视法律及事实，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对此，王洪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吴振吉，他在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泰山区新泰市公安局任职期间，有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上百名学员被强行洗脑，至少有68人被绑架，137人被非法拘留，61人被非法劳教，14人被非法判刑，数十名学员被迫流离失所，法轮功学员上百万元钱财被掠夺。现在王洪波、吴振吉因迫害法轮功已被举报，日后名单将递交给西方各国政府，要求予以制裁。下面请听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后的心声。林荣文在2021年2月18号发来的郑重声明中写道，我在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前学过法轮大法，之后迫于压力没有继续修炼，但是转法轮中讲的提高心性的法理一直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里。我知道法轮大法是被冤枉的，师父是清白的。我的妻子一直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遭受中共邪党多次迫害。2020年底，新欢的片警上门骚扰，被我拒绝。在派出所里，该片警逼迫我写不修炼保证。在邪恶的压力下，我说了违心的话。事后我很难过，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虽然我还没有重新走入修炼，但也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我要做个善良正直的人。在此我郑重声明，以前我违心所说所写所做的一切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言行通通作废。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把蒋真相救人视为己任。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7日。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我这个年龄的同龄人大多以年老体衰，被这样或那样的老年病缠绕着，但在师父的宏大法力加持下，我的身体状况非常好，一天到晚精力充沛，活力十足，和20多岁的年轻人没什么区别，我心里也没有老的概念。我的生活很有趣，每天3点一刻起来晨练，然后送孙子上幼儿园，上午自己简单吃点早餐，就出去和同修一起讲真相，下午在家学法、抄法或背法，看师父各地讲法经文，做家务时就听明慧电台的修炼心得交流，这样主意识集中，不容易受思想业力与外来信息干扰，能保持修炼人的正念，也可以对照自己的不足修自己。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告诫我们，大法弟子是有重大使命的，作为一名老弟子，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几年来我与同修们排除干扰，克服惰性与怕心，每天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因为每天都出去讲真相，要面对复杂的人群，形形色色的人心，还有不明真相的人们的斥责、讥笑、谩骂，所有这些时时刻刻在考验着修炼人的心性。我每天敬请师父加持我，让我扩大再扩大容量、慈悲心，在世人面前展现良好的形象，请师父赐予法力和能量，加持弟子多救人。第一部分，疫情期间救人期。2020年新年过后，武汉肺炎迅速蔓延到大陆各地，我所在的城市也不例外，常人普遍都很恐慌，大法弟子心中有法，坦然面对，更知世人在难中，我们要抓紧救人。明慧网很快出了专题真相册子，资料点的同修克服种种困难，打印了600份救人的资料送到我这里，我白天学法发正念，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为了多发几个社区，我楼上楼下爬上爬下，快步走过一个又一个楼栋单元，一心只想着众生在危难时刻能得到大法的帮助，多救人。回家时头发根儿都在流汗，有一次碰到警察，他使劲盯着我看，因为街上的行人很少，而我脸通红流着汗，我一点怕心都没有，从容从他身边走过。除了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我也没停。上午借买菜之机，周围几个超市的员工我基本都劝退了，下午儿子下班回来，我又出去讲真相，儿子儿媳都反对我每天出去，我正念十足地对儿子说，大法师父为了正法准备了上万年，今时是我们救人的时候了，我们是修炼的人，是有能量的，不会有事的，如果你阻挡我救人，你们的福气会马上消掉。儿子儿媳因为支持我修炼都受益了，儿子看我义正辞严，不再阻拦我了，只是提醒我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注意防护，在常人表面我也注意替他们着想，天天洗澡洗头，这样儿子儿媳也都默许了。2020年新年期间，有一天我一共讲了24人，很难得，因为很多人都没出来，外面人很少的，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与鼓励。师父发表新经文理性后，我知道自己悟对了，也做对了，没被人心与亲情阻挡，浪费救人的时机，很欣慰。到2020年4月份以后，疫情最严重的阶段暂时过去了，环境日渐宽松，市里各区县曾经封闭设卡的地方都解禁了，商家恢复了正常营业，出门的人多起来了，街上又恢复了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中共刻意隐瞒疫情，造成武汉肺炎不仅肆虐全国，而且传播到世界各地，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这个邪恶的红魔不但没有丝毫的反省，反而标榜自己如何抗疫有效，措施得力，做得如何好，给自己脸上贴金，并片面渲染国外的疫情，利用宣传机器蛊惑人心，继续营造自己伪光正的假象，迷惑与毒害了很多大陆民众。 疫情缓下来后，我和同修都洞察到这个现象，心里很难受。邪党真是太坏太狡猾了，为了不让众生得救，使尽了招，听信了邪党谎言的人们生命危在旦夕。怎么办？在这样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更需要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心怀慈悲，坚持不懈地讲清真相，帮助世人辨别真伪，看清乱象。师父在经文《理性》中告诉我们，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还说，中共在垂死挣扎，为了害人把社会搞得很乱。救人难，共产邪灵在和我们拉人抢人呀。疫情过后，众生的表现让我更加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不能松懈，只能更精进救人。我家附近是一个商业中心、购物中心，居民小区云集，还有一家大型批发市场，往来人流量大，有不少来市区做小生意的外地人，晚上还有很多人在广场周围歇凉、散步、遛弯。为了多讲真相、多救人，现在我除了每天上午出门讲真相外，晚饭后又出去走上一圈，一般至少能劝退五六人。有什么都没入过的民众，我就送护身符给他们，要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被邪党谎言蒙蔽较深、不听不退的人，我不动心，继续寻找下一个有缘人。有中毒很深的人想做坏事举报，我不惊不怕，每次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化险为夷。外出的时候，我基本上是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只要是做救人的事，就会感到被能量加持着。我深深地感受到大法弟子能跟随慈悲伟大的师尊救度众生，是多么荣幸和荣耀。第二部分，放下利益心，真心为众生付出。我曾被邪党人员非法判刑迫害，出来后在经济上继续迫害我，每月扣发我1000元，说是扣回我坐牢时发的工资，每月到手的养老金只有1000元左右。我平时自己用钱很节俭，但在讲真相中，为了众生能得救，让世人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我从不用人的观念考虑得失，吝啬金钱。有一次，我和两个年轻人讲真相，两人都很善良，接受真相并做了三退。其中一人说，奶奶，能不能给我们买瓶水呀？两个孩子17、18岁的样子，穿着一般，看样子经济不怎么宽裕。我二话没说，马上给他们每个人买了一支冰激凌和一瓶可乐。两个年轻人开心极了，连声说谢谢。一次我看到一位老人在那儿乞讨，老人看上去有80多岁了，身子很弱，很衰老。我到公共汽车站讲真相，他颤颤巍巍地摸过来，站那儿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我从包里拿出10元钱递给他说，去买点早点吧。老人看到我一下子给他那么多钱，马上拿着钱哆哆嗦嗦地走了。这时旁边一位女士看到这一幕，夸我大方。我说我是修炼人，讲善讲慈悲，他可能家里很困难，否则身体这个样子不可能还出来乞讨。然后我马上把话题引到真相上，告诉他三退保命，我们修炼人不会讲假话的。女士马上同意三退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慈悲心修出来后，真是处处替别人着想。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去火车站讲真相，一天看到有个年轻人坐在那儿，穿的还挺入时的。我给他讲真相，他说，奶奶，能不能给我买个饭吃？我一天没吃东西了，手机也被人偷走了。现在大陆年轻人都是手机支付，身上很少带现金。我马上给他买了饭，买了水，又给了他20元钱。我对他说，奶奶也不是有钱人，我只是尽我的能力帮你了。 火车站广场上还经常有一些大学生为了勤工俭学进一些签字笔来卖。我就在这个手上买几支，那个手上买几支，再智慧地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把他们陆陆续续地都劝退了，有的还是党员呢。大法弟子的真心付出换来了世人的真心理解与对大法的支持。后来我一到车站广场，有的年轻人老远看到我就和我打招呼，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年轻人三退后面相都发生了变化，真的是背后的邪灵被清除后身心都发生变化了。我由衷地为这些得救的生命感到喜悦。第三部分，和同修形成整体，共同提高。师父在《弘迎融法》中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共同精进，前程光明。大法弟子是个整体，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仅自己要做好三件事，对身边做三件事有困难需要帮助的同修也不能不管。有一位外地老年同修 A 搬来我地居住，刚来的时候因为人生地不熟等各种因素，做三件事阻碍重重。在学法小组，因为口音问题，同修嫌他法读得不好，不想要他来学法。我说 A 同修刚得法的时候，放下家中亲情与农活，放下生死，护送面临邪恶抓捕的同修逃脱追捕，自己坐了九年牢。这样的同修我们不应该帮吗？他会读好师父的法的。为了让 A 同修尽快适应本市的环境，我邀请他和我一起天天出去讲真相。因为同修有两个孙子住得较远，我就调整好时间，尽量按照他方便的时间出去。我讲真相时，他全程立掌发正念，我过心境关时，他就用师父的法理开导我，我们在一起配合得很好。我在各方面包容 A 同修，帮他解决了很多困难。 A 同修很感动地说：你对我这么好。我说：是大法好，师父教导的好，何况我们是同修，帮你就是帮自己。我们配合一段时间后，同修现在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做好三件事了。还有一位老年同修 B， 几年来也是长期在第一线讲真相的，一直做得很平稳。去年六月，他在市内某菜场讲真相时遭人诬告，被派出所拦人绑架，随后又被关进拘留所。在拘留所他出现了高血压症状，邪恶不得不把他提前释放。 B 同修刚刚回家那几天身体仍很难受，家中的大法书籍都被抄家的警察抄走了，导致同修在精神上也受到了打击，情绪不佳，脸色也很差。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就鼓励 B 同修不要消沉，尽快走出来讲真相，恢复原来的生活节奏。 B 同修正念足，人的观念少，第二天就出来了。我俩每天上午一起结伴出去，我讲真相，他帮我发正念，配合得很默契，很快他的身体就恢复正常了，脸色也好看了。现在 B 同修又和以前一样，每天都开开心心地出门讲真相救人了。他样子很和善，各个年龄层次的人都愿意听他讲，讲真相的效果很好。 B 同修很感谢我，常说是我帮了他。我心里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没有师父宏大的正法之场，没有师父时时看护保护弟子，我们连自身的保障也得不到，何谈救人与帮助同修。师父在经文正念中说：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大法弟子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每个大法弟子都是与师父有誓约在先的神下士。在宇宙的最败坏时期，助师救人我们责无旁贷，让我们珍惜在大法中修炼的圣缘，在助师正法的神路上坚定地走下去，在正法的最后阶段尽全力做好三件事，兑现神的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紧时间向国内的亲友讲真相，劝三退。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4日。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要以为那个讲真相的点是老太太的专利。自从那儿之后，我就开始了周末上景点打横幅，向可贵的中国同胞展示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的邪恶。但是可贵的中国同胞在景点一般都不太敢和我们近距离接触，他们很多只是成群结队地从我们的横幅前走过。看着来来去去的中国游客，我不禁想起了自己在国内的亲朋好友和熟人，不知他们有没有机会听到看到这千万年等待的真相，不知他们有没有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抹去毒誓，甩掉这个绑在身上的炸弹，才可以平安地进入下一个新纪元。游客不敢和我交流，我的国内亲朋好友肯定听我讲呀，和他们缘分一场，就是为了他们能明白真相得平安。回去打开计算机，自己制定了一个表格，按照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家人朋友的顺序，把在国内的关系都捋了一遍，一看还真不少人，但是很多我都是很少联系了，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懒惰，经常和原来的熟人断了联系，但是他们可是给共产邪灵发了献命毒誓的人，我又知道这么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法，如果不告诉他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缘分？如果在一切都结束之后，我该如何去面对他们？我想我肯定会觉得羞愧无比。与其那时愧疚，不如现在抓紧时间联系他们，关心他们，了解他们的想法，以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和他们讲真相做三退。从自己最熟悉的朋友开始联络，再加上师父的加持鼓励，所以一开始都还是挺顺利的，和他们诉说着我是如何走进大法修炼的，然后再说中共既不是搞社会主义，也不是搞资本主义，他就是搞特权主义，还要我们从小就发誓把命献给他，怎么能献命呢？一定要从心里退出来。很多同学和朋友都在听明白大法真相后答应了三退，和魔鬼做切割，我为他们生命的选择感到高兴，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但是很快就有同学因为害怕而切断了和我所有的联系，或者有的再也不接电话，只是回短信而已。我为此心里很苦恼了一阵子，后来通过学法悟道，他们不是因为害怕我或者害怕法轮功而选择切断联系，是因为邪党的淫威让他们不敢再进一步了解真相，这是他们目前的选择，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有机会了解更多真相，然后给自己的未来做一个平安的选择。那作为大法弟子，我就是要把真相和选择三退、选择善恶的机会带给他们。国内天天出门讲真相的同修是放下了生死，冒着被抓、被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的危险在做这件事。而身在海外的我，只要放下各种面子心和对人情的执着，就可以做到。和国内的同修比，我还有什么好苦恼的呢？讲真相救人的脚步不能停。转眼到了2020年初，武汉肺炎在全世界爆发，我开始参加 RTC 平台打电话的培训。这个平台上有很多训练有素、讲真相劝退经验丰富的同修。通过他们的培训和自己每天拨打的练习， 我的讲真相劝退的能力也有所提高。这些技巧经验和国内亲友同样适用。下面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给奶奶劝三退讲真相的例子，供大家参考。奶奶今年99岁了，她在1958年就因为工作原因入了党。她虽然不是什么高级领导干部，但是她兢兢业业地做好她的工作，再加上她不善言辞，所以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我不愿意亲近她，觉得她是女干部、女领导，和我谈话时有很浓的党味道。每次听她说要找我谈一谈，我就觉得头大。但是在出国前半年，我因为一些原因搬到奶奶家住，和她老人家一起吃饭、看电视，每天有很多时间和奶奶相处。我慢慢发现，她老人家虽然有时做事刻板，但是她很善良，对个人得失也不是太斤斤计较，而且她很喜欢看神话传说，比如《西游记》等。从那儿之后，我和奶奶走得比较近。奶奶知道我修炼大法的事情，她首先表现的是不理解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我最后一次回国探亲时，告诉她我修炼法轮功后身心的变化。她听了我的讲述之后没说什么，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很快我就回到了澳洲，开始每天忙碌的生活，和奶奶的联系也不是很紧密。直到有些电话劝退经验之后，我才想起来，我也应该要给奶奶进一步讲真相，希望她退出邪党。她虽然已是高龄，但是耳朵眼睛都很好，头脑清楚，思维敏捷，就是一到冬天心脏不太好的时候气短，喘气时呼吸困难。我知道是师父让他老人家听懂真相，给他留的好头脑。而且那段时间我的左眼皮一直在不停地跳，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快讲快劝退。老实说，开始一想到要和这位62年党龄的老党员讲退党的事情，我还真是觉得很为难。第一，觉得他党龄长，多年受党媒的宣传，让他退出这个组织，很可能会让他觉得这是在否定自己一生的理想和工作成果。第二，奶奶会听我这个孙辈的建议吗？我现在又常年在海外居住，奶奶会不会觉得我不爱国了，然后一生气就再也不和我说话了？或者一生气突发心脏病了，其他家人知道了，一定会怪罪我的，那就更说不清楚了。我顾虑重重，有好几次话到嘴边都咽了回去。去年11月初，奶奶又因为心脏不好，气喘得厉害，住院了。我心里很着急，但她在住院期间，气喘得厉害，肯定不能接电话。我和师父说，我知道自己没做好，求求师父再给我机会。月底出院后，奶奶给我发了信息，说很怀念我们祖孙在一起的时光。我当时看到短信都惊呆了，因为不善表达的奶奶一般是不会给我发这种温情短信的，这不是她的风格。我收到这短信，知道是师父让我和他快讲真相。由于邪恶的干扰，那段时间就莫名其妙地很执着于许多常人中的名利情，常常回忆起很多往事都不能自拔，修炼状态令自己失望自责。本来看明慧交流文章的时间也变成拿来看美国大选分析。一个周日早上醒来，突然觉得要多看明慧交流文章，不要执着于美国大选结果。打开明慧就看到一篇很好的交流文章，其中引用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的一段文章， 一下子就把我给敲醒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怎么样，你们是那里生命的希望，将来你们就会看到，现在哪个民族哪个国家没有大法弟子，对他们来讲会造成很大困难的，最起码是这样。所以那里不管有多少大法弟子呢，那对那个民族来讲，那就是希望。我流着泪把师父的这段法抄写了两遍，然后反复读了几遍，直到能够背下来。立刻我就觉得我周围的场清亮了，那些顾虑啊、执着啊，像痰液一样的黏糊糊的脏东西，一下就像被高压水给冲走了一样，我的心和念一下变得像水晶一样清澈透亮。立刻给奶奶拨了电话，这次没人接，我立刻求师父再加持我。过了一小时再打电话时，奶奶接了，和她简短聊了一下，就开始和她说传统文化里发毒誓应验的故事，再说她入党时也发了一个非常不吉利的献命毒誓，说是要把自己的命献给党，但是这个党现在都成啥样了。我问他愿不愿意把毒誓抹去，从心里退出这个党，他立刻嗯地答应了一声。后来婶婶就叫他去吃中饭了，我极力克制住内心的喜悦，只是对他说，好的奶奶，您先去吃饭吧，我之后再和您聊。接下来每个周末我都会给奶奶打电话，她和我说她呼吸比原来顺畅多了，晚上睡觉也不难受了，可以睡得好了。所以现在电话上听她的声音再也不是有气无力了，感觉她底气十足，声音听上去像年轻了20岁。家里其他人也对她的变化表示惊讶。我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会让他的身体越来越好。我就找出相关的明慧交流文章，高龄老人是如何通过诚心默念9字真言见证神奇康复的真实故事。我也告诉他很多法轮功修炼者为什么在严酷打压的环境下依然不放弃修炼，还有不少人走入修炼，和中共为什么要大搞政治运动消灭法轮功，但是大法却在海外红传。奶奶是经历过中共多次政治运动的人，心里退党摆脱了魔鬼的控制之后，她自然很容易就明白中共迫害大法中的大是大非。在听我讲明慧故事的时候，他经常说，是，那确实是这样的。我由衷地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也替奶奶为他自己生命做出的正确选择而高兴。我同时也希望能够用奶奶高龄退党得健康的真实事例，来向更多的家人和朋友讲述大法真相，劝三退。我们在国内的亲朋好友都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有缘人，如果他们还愿意和我们保持联系的话，我们是有责任把这个重要的消息告诉他们的。但是呢，我个人理解，在和他们联系的过程中，要注意关心他们的生活，别只顾着自己要讲的内容，在聊天的过程中穿插着讲我们想讲的内容，可能人家更容易接受，这也是为他人着想的一方面吧。我还是做得非常欠缺的，还有很多国内的朋友由于多年没联系，现在要约个时间聊，人家都没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我只能向内找。我相信当我的修炼状态提高上来之后，师父一定会再给我机会的， 去救那些能够得救的有缘人。以上是我的交流，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常人自媒体针对学员自媒体发表评论一事的看法，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9日。最近几天，在 YouTube 频道上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反共自媒体人，对于大法弟子的自媒体人发表了一些看法和言论。紧接着又有另外一名年轻的男性反共自媒体人，对一位大法弟子媒体人，针对他关于美国大选知识的分析进行了驳斥和攻击。这件事引发了常人在网络平台上的广泛讨论，也使得一些大法弟子愤愤不平，在各种平台上予以还击，有的说这两位年轻媒体人是特务和大外宣。就此想与同修们交流一下我的看法。此次美国大选牵动着很多人的心，从大选日当晚开始直到最近，我一直持续在网上关注大选的动态与消息，心里跟着上上下下，每天抱着手机不停地刷新闻，听很多自媒体对于选情的分析，不仅耽误了学法练功，工作中也无法静心，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上述这两位年轻的自媒体人在 YouTube 频道上爆出很多大选的料，非常吸引我，每天追着他们的节目看，不仅看还要点赞和评论，期待着川普能够翻盘归来。我认为他们很聪明，很欣赏他们。直到前两天，这位女性自媒体人突然出了一期节目来评论法轮功学员的自媒体，对于一些不了解真相的常人起到了误导作用。我当时心里很难受，于是静下心来向内找。我觉得我对于大选的执着，以及对于他们个人的追捧和喜爱，已经非常不符合修炼人的状态了。我也知道这段时期不仅是我，还有很多同修也与我有类似的情形。如果有很多修炼人都对常人讲的东西这么热衷和追随，这样的状态也会导致这个常人变坏，或者是被邪恶利用。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的提高，你们的修炼，这才是最重要的。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又说，我不重形式，我会利用各种形式暴露你们掩蔽很深的心，去掉它。如果这么多的修炼人都有这么强烈的人心，那这些本来不错的常人也会随着我们的心变化，甚至大选的形式也会随着我们的心而变。我本来以为1月20日以后大选的结果会有定论了，结果到现在看来也不算是太明朗，每天仍有很多所谓的内幕和分析出来，真的仿佛是在追连续剧一样，这样岂不是正中了邪恶的圈套，让我们的心跟着动，荒废了应该去做正事的时间。如果不及时归正自己，还不知道要在这种状态中拖多久，真的应该警醒了。同修中针对这两位年轻自媒体人的争论很多，有的说他们是特务大外宣，有的认为他们不是。他们是或者不是，我不去评价，因为我无从得知。但是他们的节目我全都有看，从这位女性自媒体人的节目中，我起码可以看出她对法轮功缺乏了解，并且在她的视频评论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常人也是同样对法轮功缺乏了解。我们的很多同修为了讲真相做了各种主题的自媒体，我认为起到的效果非常好，尤其是在大选期间的分析和追踪，吸引了很多流量，有的已经有了百万的订阅，已然成了网络明星， 也使得很多有正义之心的常人对大法弟子更加敬佩。这次常人自媒体人针对大法学员自媒体的评论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我同样在其中看到了很多常人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不了解。我知道每一位同修在修炼和反迫害的路上都付出了很多，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经历。如果这些做自媒体的同修能够在分析热点时事之余，也能够敞开心扉的与观众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拉近距离，让观众更加了解我们这一群人，此时也许是一个好的讲清真相的时机，只是个人的一点想法，不一定对。关于这两位年轻的自媒体人是不是特务或者大外宣并不重要，因为即便是特务也在师父的救度之中。如果我们陷入到与他们一来一回的论战之中，不仅让常人看了热闹，也是邪恶最高兴的。目前在网上已经出现了特务冒充大法弟子在带风向，试图挑起大法弟子的情绪，针对这两位常人进行评价和反驳。我认为讲真相是应该的，并且是这么多年大法弟子一直坚持做的事情。但是在讲真相的方式上，我们需要有智慧和善。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弟子现在还发现要处理平衡好慈悲众生与维护大法的尊严是非常困难的，请师父开导。师，你想维护大法的尊严是对的，但是怎么维护啊？你堵他的嘴，你跟他辩论，我告诉大家，你就是去慈悲的对待众生，你就是慈悲的去跟人讲清真相，你就是维护大法的尊严，你就能维护了大法的尊严。重温师父的讲法，我想到，作为大法弟子，自己听到常人中对我们有非议的时候，心里会着急，有时急切地想要辩解。但是如果心里带着情绪或者争斗讲出的话，是打动不了别人的，也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我想我们只要持续地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按师父的要求做，就能够使常人看到并正确认识我们。如果这两位常人自媒体人真的是特务大外宣，那也总会有露馅的一天，到时常人更会分辨出到底谁才是对的。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展现的是大法弟子的风貌、心胸和善良，而不是陷入到事情中去争论，以致被邪恶钻空子。如果这两位年轻的自媒体人没有那么复杂的背景，仅仅是对大法不了解，那在此过程中，如果我们做得好，他们也会得救，以致带动他们的观众对大法弟子有正面的认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同修，你晨练了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0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我们几个同修聚在一起，想要交流一下在现阶段如何更好讲真相救人的事情。一个同修说，大家先交流一下，看看 A 同修的情况怎么办吧。原来 A 同修从一个月前就出现主意识不强、记忆力下降、眼下的事记不住、动作也很缓慢，自己独自学法练功都完成不了，需要别人陪他一起学法。五六页的法他就要读近一个小时，还总念错字串行。这可不是 A 同修以前的样子，
在大家心里他很精进，讲真相救人也做了很多。他突然出现这种状态，让我们始料不及，很吃惊，也很着急。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在互相交流切磋中，大概了解 A 同修出现这种情况的初步原因。当然，这里不是刻意找同修的不足，也不是指责同修，更不是想往本来就处于难中的同修身上加不好的东西，意在警醒有此情况的同修注意。就是 A 同修在讲真相救人上做得很好，但他长时间不能坚持练功，说早上起不来，晚上12点钟的正念基本不发，其他三个全球统一发正念时也出现倒掌迷糊的情况。我们觉得不能坚持练功和坚持发正念是严重问题，没有达到师父要求的三件事都要做好。这时另外一个同修说，另外的三个出现病业假象的同修也有此情况，就是练功跟不上。有一个 B 同修只练静功不练动功。 C 同修说他的妻子好长时间了早上不起来练功，说也不听。大家还举了有几个这样不坚持练功的同修。这时W 同修说起他自己的一些情况。我得法晚，没有99年以前的个人修炼阶段，一上来就参与了正实法的事情，法学的少，也不知道怎么修心性，把做事当做了修炼，谁说法不好就和人家争将，心性老也守不住，可练功还是很积极，几乎都能和全球统一时间起来晨练。有几次因为心性守不住，对自己又恨又气，老也不提高心性，练功干什么呀？于是和自己赌上气了，早晨练功时间到了也不起来，躺在床上生自己的气。但两个月前的早上，一个清晰的梦境使 W 悟到自己不应该那样做，那是悟性太差的表现。梦境是这样，一天早上练功时间到了，也不想起来了，迷迷糊糊又睡了，梦见自己住在一个平房里，躺在床上睡觉呢。这时来了一帮大法弟子，有男同修有女同修，他们急忙地走进屋子里打个转就走了，说是赶着回家。我马上从床上起来了，却发现自己没穿衣服，跑到另一个房间找到衣服穿上，衣服还有点小。另一个房间还住着一个同修，感觉是练功时间到了还在睡着呢。在现实生活中，他和这个同修同租一个房子，也是一人一个房间，南北屋。这时那个同修也起来了，可是那一帮同修已经走远了，不见踪迹。我心想，他们已经到家了吧，我怎么办呢？正想着呢，梦一下醒来了，脑袋也清醒了，一看点儿，练功时间已经过去半小时了。我回味着刚才的梦境，这么清晰，绝不是梦，是师父在点化我。练功也是修炼的一部分，是改变本体。修炼人不练功还是修炼人吗？又怎么能跟师父回家呢？从那以后，严肃对待练功了，每天都坚持练功。听了 W 的讲述，我也很感慨。是啊，修炼人不能坚持练功，那算什么呢？也没有达到师父要求修炼的标准。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也是五套功法不能一步到位，经常少练，浪费了很多时间，很后悔。我们交流后，大家一致认为正法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在我们这个地区还能出现很多人不能坚持练功，已经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回答弟子提问时说，你们在座的呢，听着了，都听见了，大法弟子要做好的三件事啊，都必须要做好，功得练，你只要没有圆满那一天，你就得练，你就得学。 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情你们就要去做，这是肯定的。大家商量回去后，在自家就近地小区的同修要互相督促交流，严肃对待学法练功的问题，不辜负师父给我们延续来的时间，做好三件事。虽然是我们地区出现的事情，但我想写出来，让同修们能吸取我们的教训。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
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